你们感谢主哦，主耶稣真是一个警醒的话，主啊，真是让我们预备迎接神啊！感谢主，今天的话题啊，主题太重要了啊！这孩子将来如何？哎呀，真希望20多年以前我们能够讨论这样的话题。不过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无论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是怀孕也好，我们的孩子刚刚学步，或者孩子是小学了、中学甚至大学，我们都需要考虑这个问题，这孩子将来如何。当我们真的怀抱这个孩子的时候，我们是需要思考，因为这个问题关乎孩子的人生意义，也关乎我们教养孩子的目标，我们是怎样来教养他。感谢主，那所有被造的东西都有目的的，都有被造的目的。好，我们人生奥秘里边常常讲，那手套是照着手的形象造的，所以是为了盛装手，为了保护手。那杯子呢，就是为了盛装水，盛装液体。所以无论设计它的人或者是造它的人，都要按照它的目的来设计这个形状，按照这个目的 来考量用什么样的材料。那这个园丁也是一样的，他如果想种树、种蔬菜，他也有目的的。我种这棵树，我目的是让它长大，让它开花结果，吃它的果子。所以为这个目的呢，他就精心的来浇水、施肥，甚至截枝。所以，那我们这个我们叫做是神的杰作，我们是万物之灵的人，那我们的被造更是有更高的意义的。我们得救之前呢，真的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也不知道我们的人生意义是什么。那我们得救以后啊，感谢主，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被造的意义是什么。在圣经创世纪1章26节讲到，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，按照神的样式，神造我们，并且造我们呢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彰显他，为了代表他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每当我想到这个时候啊，我真的里边赞美神。我们这一个微小的人，竟然是造天造地的神的儿女，好，竟然是他在地上的代表和彰显。真的，我真的常常感觉我是何等人。好，神，我们的被造原来有这么高的目的，好，有这么崇高的目的，我们的身位和地位是这么的崇高。好，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说，主啊，真是不再定义的，不再奔跑的，好，在一发怜悯的神。那感谢主，我是在大二的时候信主的。那我们信主的人呢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也不讲我是怎么信的了。但是呢，有一件事呢，信主的人们都后悔，后悔什么呢？后悔我们信得太晚了。我是20多岁以后才信的主，那20岁之前，我这个器皿，好，装了很多不该装的东西，甚至很多污秽的东西。得救以后啊，再清洗、再倒空、再这个更新变化，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的。所以常常想，哎呀，如果我从小就生在基督家庭，我人一出生我就有神的生命，啊，就在神的家庭里生活，该多幸福，该少走多少人生的弯路。那现在我们这时光不能倒流，我们是没有办法了。可是呢，当神把孩子放在我们手里的时候，真的给我们一个机会。那我们这个时候不能让孩子重蹈覆辙，不能让孩子再白白的浪费了10年20年的光阴，好，不能说啊，他长大以后突然发现，哦，原来我的人生意义是这个，那已经回不来了。那个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。孩子在我们的手里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替他想他的人生意义是什么，我们就要照着他所被造的意义来教养他。所以我们来抚养他的生活方式，抚养他的方式是按照被造的意义来抚养的。那我们就要在神里来爱他，用神的爱来爱他，用神的管教来管教他。那我们这个人呢，常常降低我们的标准。本来我们是有很尊贵的君尊的地位的，可是我们常常一不小心，我们就被世界潮流搂去了，被世界的洪流搂去了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，我们富家口粮有余，可是我们常常就离家出走了，甚至跟猪去抢豆荚了。 然后忘了我们被造的意义是什么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真的就是浑浑噩噩的，然后呢孩子呢也跟我们过这样子没有神的生活。那这个结果呢，等孩子，这个孩子长大太快了，我们这个还想想孩子很小的时候跟着我们在一起，一转身真的都已经小鸟就飞走了。好，所以孩子的一转眼他童年过去，一转眼他的青少年过去，一转眼就到了大学要毕业了，那时候就空巢了。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空巢了。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想说，我们这个孩子我们在我们手里这么多年，我们要给他交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是把他交在主的手里，是造他的主手里，他的主人手里呢，还是把他交在了世界的手里？好，我们把孩子交在世界的手里，那真的是空了，我们真是两手空空了，我们就看着孩子远离了。好，那个时候真的只有叹息，只有懊悔。好，很多过来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。好，那以前我听见证我没有太多的感觉哈，因为我知道我的孩子是在教会生活长大的，我的孩子感谢主，他们从小就生活在神的爱的大家庭里哈，就在这个大户人家生长起来的，所以他们度量也很大，感谢主他们是没有问题的，跟我们的关系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跟孩子会有代沟的哈，因为我想我们家弟兄也是化学博士，我也是教育硕士，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，我们也不会落伍的，不会跟孩子有代沟的，所以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。但是孩子一上大学的时候，哇，就突然发现我们跟他的话题越来越谈不拢了，而且他们也都关心的话题我们也搞不懂，特别是孩子 上了工作了以后，然后我们的孩子每次见面的时候都问，哎，你的工作你现在做什么呢？我儿子说，妈妈你问我十遍了。我说我还是搞不懂，我说十一遍妈妈也不懂的。然后老二那时候在那个Dropbox 工作的时候也是，然后帮我弄一个什么 program， 每次的来的时候我都说，你跟妈妈再重新弄一下，他妈妈我都上次弄好好的怎么又乱了，没有办法的。好，所以就是，而且你说谈政治啊，我们也是观点不一样的，谈什么文化呀，让我们说一定天天要喝热水的，孩子说，妈妈我们怎么能喝热水，我们要喝冰水的，所以没有办法的。可是感谢主，那有的弟兄姊妹说，哎，你们怎么还能跟孩子有这么好的关系呢？真的，如果没有属灵的关系，那就到此结束了。我跟白弟兄常常讲，我们两个常常讲说，把孩子养大就 that's it。 好，孩子结婚了，我老大娶的是美国人，所以按属事来讲的话，大概可能去他家就 make appointment， 去他家看看，然后的去住旅馆的，基本上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。那感谢主，我们在神的家里。好，孩子小的时候啊，我有时候想，哎呀，觉得哎呀，好像是我们为主付出这么多，然后好像是有时觉得好像主对不起我似的，你看为你牺牲这么多。那现在真的觉得，主啊，感谢你，真的我们是没有牺牲是得着。那这么多年以后，因为跟孩子跟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啊，从小跟孩子带孩子一起读圣经，然后呢有祷告的生活，那我们的孩子就养成了习惯。好，他长大了以后上大学，甚至那个要选择结婚呐、或者是工作，好，重要的人生选择的时候，他都会打电话给我们，好，跟我们交通，特别要跟爸爸祷告。好，那我们有什么事情也是，我们家里有个 WeChat group， 我们常常在那里啊，有什么事情讲一讲，彼此带祷。好，感谢主啊，就是我们在见面的时候，我们差不多我们的见面基本就是特会训练的时候，我们那是家里聚集的时候。在一起感谢主，那我们就一起追求，一起祷告，一起读经啊！当然也会讲一点属事的事，讲属事的时候后来发现不要谈属事的事，不要谈 culture， 一讲那些我们的观点就不一样，最后就不欢而散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突然发现说，哇，原来在教会里不能讲这些，在家里最好也不要讲这些。不讲这些真的我们都有很多的共同语言。好，所以我两个星期以前，我那个，因为我的大儿子和儿媳妇他们今年的夏季训练都没有来，他们都考，两个人都考试，所以那他们就说，在 Labor 的之前，他特别安排个时间回来看我们，是因为暑期没有回来，所以 回来看我们，看奶奶爷爷，我们在一起有几天的时间。那我印象特别深的是，他们临走的时候，那天早晨，因为我大儿子儿媳妇呢是早晨6点的飞机，我小儿子呢是7点的飞机，所以我们就4点钟就起来，我们就一家就送他们去机场。那在路上哈，我们就讲一讲，回顾一下这几天呀、啊，什么事情啊，家里的事情，我们就祷告哈，代祷。然后那我儿子他们其实还没放完假呢，他们回去有很多的服事，所以为他们的服事也祷告。哎，真的感谢主，正好都祷告完了，哎，就到机场了，把大儿子就送走了。哎呀，突然发现说小儿子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又赶快就带小儿子，我们又去咖啡店，我们找了一个咖啡店，我们又在那儿喝那儿茶，我们又交通了1个小时，哈，为他的婚姻呐、啊，为他的服事啊，为他的追求哈、啊，交通祷告。哎呀，很快1小时就过去了，真的觉得依依不舍呀。我们也依依不舍的把孩子送走，孩子依依是不舍的去离开我们，然后就这样两个孩子走了。在回来的路上，哎呀，我就真的很有感触，我就跟白弟兄说，我说，哎呀，太有感触了。他说什么感触了？我说如果没有主的话，那孩子走了就真的就飞了，就跟我们的关系越来疏远了。因为在一起讲属实东西，就是谈不拢，所以每次谈不拢说算了，少见面吧。那你见面越来越少，最后可能就关系慢慢就断了啊，就淡了。那我说，那最后就剩老夫老妻了。那如果老夫老妻的关系再不好，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家弟兄说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就是这样的。我说，那这生活好悲惨呢。他说，很多人就是这样，所以为什么要算婚姻？真的，我那个时候突然感觉，主啊，在神的家里是何等的有福啊！真的。我们的孩子将来如何，我们以后跟孩子的关系如何，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很有关系的，跟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很有关系的，跟我们今天教养孩子的这个方式是很有关系的。好，本来我今天是要讲讲孩子的小的时候我们怎么跟他们一起生活的，但后来发现说我们后边还有讲这个灵魂体的教育的时候啊，在那时候再分享。真的在神的家里好像说，哇，陈少人目的那么远大，那么崇高。其实呢，我们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，神的轭是容易的，神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只要我们跟孩子在这个教会生活里，还在家里实行这个圣人生活，在教会里呢，我们摆到这个神的大家庭里，那我们的孩子就能健康的成长。那我们跟这个孩子跟人的关系对的，是跟神的关系对的，跟我们的关系也是对的。感谢主，我真的在这里很庆幸，如果我再有机会重新养育孩子的话，还是要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，好，跟我们在神里面一起成长。感谢主。